一直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欢迎收听调频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艺术人生，我是阿罗哈。由于我是个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啊，这第一期就和大家聊聊东北结构主义艺术。许多年后，如果要编撰东北艺术史，一定无法忽略《野狼 DISCO》这首歌。就像某音热评所说，这不是什么喜剧说唱，这他妈是艺术。更糟的是，官方拍了个 MV， 由词曲作者宝石老舅和人民艺术家老四东北两大文化 icon 共同出演。这 MV 里的场景啊，给你们瞅瞅啊、哦，长发老妹儿在闪着跑马灯的室内溜冰场转圈儿，小小子和穿着大红衣服的大妈们一起跳广场舞，大哥们戴着墨镜，穿着闪片夹克，哎，跟着音乐摇头，你根本分不清这到底是90年代还是2019。这也不是第一次简，这也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合作，这是东北文艺复兴的起点。看得更远点，2019甚至可以称为东北文艺复兴元年。咱们再来讲讲东北结构主义艺术。你肯定看过 Super Me 的图，不是说万物皆可 Super Me 吗？别人都加上 Supreme 想让自己变潮，东北人偏不见，哎呀，就得整点活儿，整点个性啥的，啥玩意儿，哎，能有穿着军大衣啃冰棍儿香，是不是？年度至优神片《小丑》上映后，看我的小年轻人一茬一茬的都蔫了，觉得人生没了奔头。哎，东北老铁们一瞅，这可不行啊，必须整点好活儿，做了个视频小丑。哎，看赵本山那、哎、大叔如何劝导小丑重获新生。他把小丑忧郁哭泣的画面跟马大帅哎里面赵本山老师是女婿的片段放在了一起，这两个片子啊完全没有关系，但放在一起呢就莫名的配。哎，这边小丑哭得稀里哗啦的，那边本山大叔呢一脸嫌弃，哎，三两句直接把小丑给干懵了。你不活吓唬谁呀？哎，你这不没用吗？你不活干啥呀？不活，哼，你过去那发型呢？你得支棱起来呀。随后小丑就跟本山大叔节奏开始跳舞，大秧歌一扭，还有啥过不去的，是不是？东北人哎，真的有种特殊的幽默感吧，甭管遇到了什么不顺都不是个事儿，生活的苦难对于东北人来说哎，那可能就是河里的泥鳅，碰身上呲溜一下就滑走，这都没啥，更过分的是他们还带个网，哎，滑走可不行，必须捞起来，炖一锅量大味浓的红烧泥鳅。哎，就说失恋吧， TVB 里的主角会跟你说，发生这种事儿呢大家都不想，你饿不饿呀？我下碗面给你吃啊。哎，要是在东北，哼，那话就不一样了，你在那吵吵把火的，我还以为啥事儿呢，就这啊，走走走，咱出去喝点儿。结构生活中的苦难，哼，再往里倒点香醋，整点蒜，这就是东北结构的主义艺术。一位东北哲学家对于这种艺术给过非常准确的描述，我们遇到什么困难也不要怕，微笑的面对它， 消除恐惧的最好办法就是面对恐惧，坚持才是胜利，加油，奥利给。接下来呢，我们再讲一讲东北结构主义艺术经典作品《阿甘正传》。里面有句经典的台词，你以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什么意思？难道我就不能成为我自己了吗？但东北人从来不会有这种疑惑。你要是想买个玩具，八成啊你妈会这么说，买啥玩具，我看有像玩具。这时东北的孩子就会及时闭嘴，因为再多废话那他们就是欠收拾。哎，什么肚脐眼儿、拔罐、抽风、水仙不开花，你装蒜呢？秉着能讲段子就不好好说话的原则，东北人对待生活，哼，哪是结构啊，简直就是解剖。二人转、喊麦、乡村爱抢、大花棉袄，不管东北人喜欢不喜欢，那些都是扣在他们头上的标签，反正就是一个字儿，土。嘿，可万万没想到东北人愣是把土嘿结构出了个大红花。哎，你说花棉袄土啊，我们就用最硬核的摇滚会会这个土，瞅瞅东北摇滚教母二手玫瑰的 look。 哼，今年开播的乡村爱情十一做到一系列洋气的海报，什么日系什么波普，哼，不知道的真以为是什么青春偶像剧，强行变潮的象牙山的老少爷们儿，哎，就是给喝咖啡的人打个样，潮谁不会呀，但我们就是喜欢真实。哼，乡土底色潮流元素既消解了潮流的高级感和距离感，也消解了乡土的粗糙和苦涩。你也说不清这样的结合算什么，反正乐呵就行了，这就是东北结构主义艺术的魅力，是不是？要问为啥东北有这股啥也不在乎的劲儿，哎，咱们呢得从头开始说。早在20世纪初，东北就在日俄两军与军阀的资本的加持下，哎，开始工业发展。东方小巴黎说的就是哈尔滨。建国后30年间，东北一直是城市化、工业化最高的地区，被誉为共和国长子。新中国第一辆汽车，哎，第一辆喷气式歼击机都诞生在这里。高度的城市化诞生了繁荣的市民文化。东北职工家里有个电视、半导体都是常规操作。当时东北的文艺作品也是冠绝全国，长春电影制作厂、五朵金花、冰山上的来客、英雄儿女，那都是爷爷那辈儿的年轻回忆啊。这时的东北丝毫没有后来的乡土气息，然而从80年代开始，市场改革开始，共和国长子渐渐矮下了身子，国企改职，职工下岗，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小部分人呢在改革中，哎，狠狠地捞了一把，而更多的下岗工人只能做点小买卖，勉强为生。东北的骄傲和辉煌成了过去，以本山大叔为代表的东北农民形象就在这个时候悄然地登上了舞台。前面教小丑跳舞的画面来自小品《红高粱模特队》，故事呢讲的是一群农民模特为了进城演出，请来了范伟扮演的专业模特老师，结果一边在教模特，结果一边在教模特部，一边在做农活。老师觉得农民朽木不可雕，农民觉得老师不接地气， 最后，作者终于借本山大叔说出“没有普天下劳动者辛勤劳动，吃啥？没有普通者的劳动，穿啥？吃穿都没有，你还臭美个啥？”本山宇宙的主角，哎，都是朴实的小人物，他们肯吃苦，懂感恩，面对飞速变化的世界充满不解，在生活中反复受挫，却依然拍拍土，嘿，站起来继续前行。他们通过吐槽和戏谑来表达东北在变革中的创伤与失落。粤语区的年轻人怎么也没有办法理解野狼 disco 怎么就让全国人民都上了头，就那别扭的粤语，哎呀，贼让他们难受。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是东方之珠，周星驰、周润发四大天王，眼花缭乱的霓虹，夸张自信的舞步，通过录像厅传到东北，影响了大批的待业青年。歌舞厅、霹雳舞，哎，溜冰场，霹雳手套、戴墨镜，哎，再配上东北味的散装粤语，就是那个时代的东北速写。野狼 disco 怀念迷醉梦幻的旧时代，但不是那么的伤情，就像当年的东北人一样，难受归难受，日子还得过，乐乐呵呵的没啥过不去。到了乡村爱情的时代，日子就好得多。抛开轻喜剧的外衣，他讲的是大学生回乡创业，村干部招商引资，建立新农村的故事。说土呢，还是土。但东北人就是喜欢在最低的生活里，哎，仔细琢磨琢磨，哎，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南西北风，哎。说到最后呢，说一段小话吧。丧文化在东北从来不成立，每个人都说2020太难了，瞅瞅人家东北，再瞅瞅你，遇到这点困难，这一天天的，你得支棱起来呀。从某一天开始，的确失去了那一份倾诉的迫切感，我的心变成另外一种状态。我很好，但也不与何人说。我很好，该怎么说呢？以前赌气发狠的时候，深夜躺在床上，对着自己的心用力写道：有一天，我要让那些人知道，我比你们过得都要好。可是真的很好的那一天就知道，谁知道或者不知道有什么关系呢？不管在天涯还是海角，那些人过得比我好还是不好都已不再重要。就是年轻的时候，生活里没有办法是不抱有执念的，没有执念太容易就扛不过去，没有执念太容易就放弃，没有执念就看不到终点。即便明知道这样的执念并不令人开心，但那个时候好好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我从来不会埋怨或者训导那些还抱有执念的孩子。很难对人敞开心房吗？没有勇气去抛开过往吗？遇到了一个狗血的相亲对象吗？实在忍不下去吗？和分手的那个人又和好了吗？他们以为我会咆哮，忐忑的藏着，却不知道早已看穿，只是不说话而已。因为我经历过那一切，才成为如今的我。因为只有你们经历过这一切，才会成为未来那个更好的你们。
我时常对他们说，我不是你们的家长，亦不是你们的长辈，不是那个看着分数很差的试卷会冷眼表示失望的那个人。我会告诉他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是做决定的是你们，要继续走下去的人呢，也是你们。这个世上没有人可以教会你们怎样走下去一定是对的，因为所有人只有在结果彰显的那一刻才知道真实的心境是什么。幸福吗？不幸福吗？没有办法靠假想知道。对吗？错吗？也许许久以后才知道是值得还是后悔。在我们所有人的前半生里，所有人无不努力地告诉你必须要这样走才是对的，如果不那样就是错的，即使违背心意，那一定是你要走的路。直到有一天再也不会有谁陪伴在旁的时候，才知道对与错并不是以为的那样简单。对也未必辉煌，错呢却可能感恩。一切只在乎你自己是否相信自己可以活得更好。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Hello， 对于《大话西游》这部电影，相信大家并不陌生。有些人呢，可能看过一遍，可能有些人看过两遍，甚至来说，可能看过三遍。那么对于我自己来说呢，《大话西游》这部电影对我来说有一个很深重的意义或者一个感想在后面吧。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慢慢的品一下我对《大话西游》这片电影的一个观后感吧。在《大话西游》里面呢，有一句很感人的台词，那么接下来我为大家读一下。曾经有一份爱情放在我面前，但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的时候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大的痛苦也莫过于此。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说三个字，我爱你。如果呢，一定要在这份爱前面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10000年。对于这句台词，我可能个人原因
感触比较深吧。你说曾经的曾经，在座的各位又有谁没有过一段非常真挚的爱情呢？唉，这段在现在看来已经很过时的台词，其实才是永恒的经典。不仅因为它本身的所蕴含的意义，更是因为它是《大话西游》里最能让人印象深刻的台词。个人认为，而这部电影已经无法只用经典来形容了。看过这部电影的人，我也认为实在是太多了，但真正能看懂的人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以往呢，我
我只把这部电影当作一部纯粹的喜剧片来看，也只是为了单纯的寻找一些能使我笑的一些点吧，真的是把它当作一部喜剧。后来的后来才发现，这部电影其实何不是你和在座的我的人生呢？前几天晚上在无聊的时候，其实也有看过一遍，才发现自己某些地方其实是错的。如果只把这部电影当作一个喜剧片来看的话，才是最大的喜剧吧。这部电影分为了两部，一部是月光宝盒，另一部呢是仙侣奇缘，两部。对于这两部，相信大家都是肯定是连着看的，但是我也相信这两部对大家的意义一定是非常深刻的。第一部呢，月光宝盒确实是比较纯粹的，相对于说是一个喜剧片吧，在笑声中为经典的下部铺好了基础，让大家该笑的笑，该哭的哭，让大家先笑个够。在看下部《仙侣奇缘》的过程中，我起初还笑得出来，而往后看越觉得越沉重，感觉完全不像是在看星爷的喜剧片吧。下一步告诉人们一个爱情的道理，如果你已经失去了爱情，你可能有机会去找回，但是在你去找回的过程中可能遇到你真正的爱情，但你可能会因为自己的固执和所谓对已经失去的爱情的终结而再一次丢掉这一份更加珍贵的爱情。至尊宝为了救在现实中的爱人白晶晶，通过月光宝盒阴差阳错地回到了500年前，而他在他500年前后又想办法回到现实，在他努力回去这一段过程中，他遇到自己真正命中注定的爱人紫霞。紫霞爱上了他，他也爱上了紫霞，但他却不停地告诫自己，自己有妻子，自己爱的是白晶晶。他在500年前终于遇到了晶晶，但这时的白晶晶根本不认识他，也和500年后的他有很大的差异，但他还执着地去爱白晶晶。但此时白晶晶知道她最爱的人其实呢又是紫霞，然后选择离开。紫霞也为他无情，紫霞呢也为他的无情最后选择去死。这才是剧中所表现出来的爱情故事。其实这里讲述的爱情故事呢，我们可以完全和剧中的神话寻找孙悟空的唐三藏分开来看。如果第一部真的是纯粹的喜剧片，那么下部就是除开最后通过转世神话等手段变成完美结局的一部披着喜剧外衣的爱情悲剧。看紫霞被救急变成孙悟空的至尊宝而丧命的时候，突然觉得自己的心颤抖了一下，无数的往事在脑中闪过，非常的清晰。有些时刻呢也会让自己莫名的感动，又有些事呢像是一个无赖一般搅动着自己的心窝，很痛，就像孙悟空终于明白自己爱紫霞时 戴上紧箍咒，却让他痛得痛不欲生，痛的也只能选择去放手，因为这个时候一切都晚了。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珍惜吗？我们需要的不是失去的再给我们机会，而是珍惜现在能够拥有的。回忆当然是美好的，但是能给你幸福的时候，说白了也只有现在。你忘记那朵艳丽的玫瑰到底开在何处，然而你疯狂地去寻找，但当你找到的时候，看见玫瑰开在其他地方，才发现时过境迁。虽然它依然是那么的美丽，那里亦种上其他的花朵，但是你最终会发现这种花儿也已经不再是那么的适合你，而此时的花园已在你找寻的过程中被你弄得算是一片狼藉。你可能失去的是整个花园，包括那朵再次找到的玫瑰花。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还会去寻找以前的那朵玫瑰吗？哎，说到底呢，其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这个故事呢，可长可短，可复杂呢，可以非常的惊喜。哎，在人生的路上，可能都是一个时间差吧。现在在你身边的，可能未必是你最爱的，但是一定要是珍惜眼前。当遇到其他的更合适的人选的时候，千万要保持自己的内心。自己的内心就是到底要想要什么。人活一辈子，说白了很简单，但其实呢，它又不是那么的简单。我认为呢，人活一辈子就是一切都以自己为主，做自己希望做的事，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做自己认为是对的事。如果说当下的你有那么一个暗恋的姑娘，或者是非常喜欢的姑娘，希望大家可以听我一言，不要放弃，好好把握住机会，也许她就是下一个那个她。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我不想用离开教会你如何去珍惜，相信大家对这一部电影也同样的不陌生，《春娇与志明》。 那么接下来我就讲一讲对这部电影的细节吧，我自己发现的一些细节。第一点呢，就是每个人呢都希望自己是余春娇，可每个女生都未必那么的幸运遇到那个会长大的张志明。春娇呢用了一次又一次的离开教会张志明去如何的长大，如何去爱一个人，如何去珍惜一段感情。可现实中我们不只是用离开想让对方挽留，是让他学好如何去好好的珍惜自己。然而电影始终是电影，现实呢也永远是那个鲜血淋漓的现实。嗨，我是张志明，我不想用离开教你如何长大。爱，爱呢是一个什么都介意有什么都能原谅。你有喜欢过一个人吗？从满心欢喜到绝望透顶。志明与春娇，春娇呢对张志明说，我喜欢你，我真的很喜欢你，喜欢到我自己都感觉到害怕。第二句呢，张志明，你就当做好事也好，当放我一条生路也好，不要再来找我，真的不要再来了。我是很喜欢你，可那还要怎么样，没有用嘛。我懂的，真的懂的，有些事根本不可以强求。第三句，不如算了吧。第四句，我是一个女人，我希望能有个男人让我去依靠，而不是像你这种永远长不大的。每一次到了最紧张的关头，你就会抛弃所有的东西，牺牲所有的东西，满足你自己，去成全你自己。当张志明意识到这一次是真的失去春娇的时候，然后去选择了把春娇再次追了回来。也许呢，张志明是个永远长不大的小孩，但是在我看来，男生有的时候其实是比女生更加幼稚的，女生有的时候也会比男生更加成熟一些。但是千万不要怀疑男生对你的爱。张志明用8年的时间知道余春娇到底想要什么，花了10年的时间也没有让叶子明明白自己想要一个家。花儿呢比叶子大了3岁，十足的姐弟恋。叶子又是一个游戏控，他们为了游戏吵过很多的架，每一次叶子都会说，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多陪你的，我知道错了，亲爱的，你是我的小公主，原谅我吧。然而下一次叶子还是会为了游戏选择队友而不是花儿。花儿最后选择了离开， 他离开的那天，天气很晴朗。他找了一个叶子不在的时间，回去收拾自己的东西。我问他，后悔吗？在一起十年了。他说，凉透了的心，无论再怎么温暖，也感受不到了。有时候，并不是每一次妥协都会换来原谅。当一个人失去耐心的时候，一件非常细小的事件都会成为分手的导火索。就算你在百般的去哄他，心累的时候又怎么还打动得了人？花儿想要一个家，叶子却只顾着打算自己的游戏，且要求花儿自己出去，不要打搅到他的大游戏。花儿想要叶子多陪陪他，周末可以出去爬爬山，散散步。结果往往是一个人的逛街。其实花儿想要的不多，但是叶子连最起码的陪伴都做不到。其实女生真的很简单，她喜欢的时候会兴高采烈的跟你去分享她每时每刻发生的事，难过的时候呢找你去倾诉，看到好吃的也会第一个想要带给你，看到好玩的也会记录下来，下一次给你一起去。会像一个非常贴心的老妈一样照顾着你，也会希望在自己生病的时候身旁的人也是你，而不是你去告诉他多喝热水放轻松。其实对于女生呢，其实有些事真的是非常简单直白的，但是很多男生其实都是做不到的。可能并不是因为男生不够周全，有些时候可能更多的是男孩的心智更多的时候不像女生那么样的成熟。希望在座的各位都可以从中去套用到自己的现实，去思考思考这个问题。对于我呢，其实感情也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东西，有时候想呢又想不明白，有些时候呢突然会觉悟一下，或者是顿悟一下，顿悟之后还是一片迷茫。做自己想做的，做自己喜欢做的，不违背自己的内心，我认为这就是最好的你。第三个故事呢，讲一讲，不知道是不是每段感情的开始都像蜜一样的甜，结束的时候和吃了很多苦瓜的一样的苦。任先生和 S 小姐的故事的开篇来自于任先生的一句，我会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却结束于离开我你可能会遇到更好的。人生呢又何不过如此，没有任何一个女生愿意去白谈一段没有结果的恋爱，谈不好的话既浪费时间也浪费自己的精力，更不用说那些谈了好几年的恋爱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都献给了对方的人，能好好在一起也绝对不会去轻易的说分手，前提一定是他必须用在我身上，而不是用在其他女生的身上。若他不懂，我也不想用离开去叫醒
他该珍惜的。如果有那么一天，你遇到一个人，你爱他像我爱你一样，那你就知道我有多累了。选择紧握你的手继续前行，是因为我爱你。对你呢心存依赖，选择头也不回的离开的时候，可能也是因为失望攒得足够多了。 S 小姐说这是给她发过的最后一条短信，接着喝完手里的那杯 whisky 不加冰就挥手离开了。历史总是那么惊人的相似，每一个小女生都希望在爱情里碰到一个爹一样的角色，可到后来遇到的都是长不大的儿子。小孩子不听话，把他丢到外面去吓唬个一两次，可能也就认怂了。你犯错，我也可以同样的原谅你去一次两次。有一句话叫做，我明明是你一颗糖就可以去收买的女孩，也是你十座金山都换不回来的姑娘。春风得意时浪子回头最珍贵，穷途末路时认错悔改也同样的虚伪。我倒了一杯开水放在你旁边，后来你却怪水为什么凉了。你忘了一开始的时候水是有90度，是因为你的遗忘，你的细节让它不得不自然的冷却。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分手，我甚至想不出来用什么样的理由去和你分手。可是谁都想做一个被爱的人。如果你能稍微的一丁点的察觉到我自己的这些小心思，那可能一开始也不至于如此。当时决定在一起的时候，好像已经花光了我所有的勇气，如今只能头也不回的离开。我一直觉得这一天不会来临，就算世界末日也没有办法去把我们分开，可时间却轻而易举的做到了。忘了在哪儿看过这么样一段话，大张旗鼓的离开都是试探，真正的离开没有告白，都是悄无声息的。没有谁会因为一时冲动而去离开你，那些难过无助又一次次忍耐的眼泪只是你没有看见。就像第八下因侵蚀而逐渐扩宽的缝隙，你看见只是他崩溃的那一个瞬间而已。别让我用离开的方式去教会你如何去珍惜。电影最后，春娇对志明说，外星人说我们在一起的几率是50%，但我想赌一把，这个世上每一对情侣走到最后的几率都是50%。情侣分手后复合的几率可能达到80%，但最后走到一起的又是几%呢？爱的确什么都可以原谅，但你能不能趁这杯水还热的时候去学习一下如何珍惜，而不是等水冷了以后才想起来让你在夜里不会冷的温存。今天的故事也就到这儿了，希望大家呢可以抛去自己
非常烦的想法，想一些让自己开心的。错过呢，有的时候也未必是件坏事，但是在没有错过之前，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持住自己的一点点热情，去努力的追求自己喜欢的人或者是喜欢的事情。嗯，晚安，大家加油。
Listen and share FM 105.4之声，傻傻听歌。女作家亦舒说过，这是个绝情的时代，没有人会等你。大抵人都是善变的，喜新厌旧永远比专情要容易得多。辛晓琪没有告别歌坛演唱会，没有风风光光依依不舍的大作文章，就这样被遗忘了。
你说我的表情常常撒上一层糖衣。
1987年出道，被封为疗伤系情歌天后。辛晓琪的歌淋漓尽致地诠释世间百态的爱情，总能把情歌唱得直抵人心，让听歌的男人女人一次又一次得到灵魂的共鸣。人们总是能在他的歌曲里找到自己的故事，印证自己的爱情。从领悟到味道再到遗忘，关于爱情三个大彻大悟的阶段，很多人都是从辛晓琪的歌声中一路走来的。今天你听到的是辛晓琪2003年的作品《说谎的女人》。
所以我可怜的爱人啊，我并不是天生说谎的女人，我不知道你对我是不是真，我怕自己又爱得太傻，爱得太深，所以原谅我这说
4.4西湖之声，傻傻听歌。推荐一首老歌给朋友们听吧。那个时候我总是小心翼翼地聆听这些曲子，有着各种脆弱而又敏感的乐器，和着丁薇清脆的声音，让人有一种一碰就碎掉的感觉。就像当时小心翼翼的生活陪伴着我一直小心翼翼地成长。树叶黄了就要掉了，被风吹了找不到了，太阳累了就要睡了，留下月亮等着天亮。冬天来了觉得凉了，水不流了你也走了，音乐响了让我哭了，心一丢了还会痛吗？不温不火，不缓不急，不沉默不聒噪，不悲伤不高兴，这是最好的态度。从定位的歌中可以听出来一种自恋的倾向，孤独地坚守着，又像是怕被伤害到，有时美到了极致。 十二月的杭州，天还是那样蓝，树还是那样绿，生活还是那样单纯而美丽，但是冬天确实来了。十多年来，丁薇作品里我最爱的一首《冬天来了》。
冬天来了，觉得凉了，睡不了了，你也走了，音乐响了，让我哭了，心已丢了。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Alternative.